成为诗人书记在第十三卷，十三卷我们可能尽快把它看完。这个部分我们讨论也很多了，种子生现行，还有现行生种子。以上这个复法论是对于前两家的评论啊，应该很清楚了。那综合他的看法，就是两种都要有的。有漏无漏啊，它都需要有本有的，也需要有那个新熏的啊，是这样。那这个课题其实是很重要的。这两张麻烦拿给那后面的。对于第二家的评论呢，主要是就是一切如果一切种子都是新熏的，完全没有本有啊，那最大的困难是第一次的。无漏的经验，无漏的现行，它会没有种子。那现在我们对于这个无漏跟有漏的关系，应该是很确定的。就根本上的原则很简单，有漏不能够生起无漏，无漏也不能生起有漏，就有漏跟无漏互相不能够生起对方。不管是种子跟现行的关系，或者现行跟种子的关系，甚至于现行跟现行，这个卷十三呢，在二十七页，那这个原则一定要掌握住。有的地方我们看到他的讨论呢，是在讲现行跟现行的关系。那关于现行跟现行呢，更没有这一种，就是直接生起来一种因缘的关系。在这个二十七页啊，他这个地方主要他用的例子就是四谛一法。四谛一法呢跟见道之间的关系。那这个例子其实就是现行跟现行。四谛一法也是现行。见道位移的状况也是现行。那我们已经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上次有写啊，就是那个谁再帮我写一下。还是写这个很简单，就是种子现行跟种子现行的，这个我们写过好几遍了。你要把它有点三角形的那种方位哈、旁边下面一点是现行，这我们那个大圈圈上面的那个，这个种子生现行，现行再生种子。这个是最根本，这个我说那个大圈圈里面的这三个的关系的那个这种方位，那么那个现行跟现行之间呢，不可能有因的关系，在整个唯识学的一定是讲现行在经由种子，种子再去对现行啊，是这样的。那我上次有讲了，同样的种子跟种子。当然种子跟种子如果在没有的现行以前，那它自类相续，但是这个情况以外啊，种子跟种子之间没有直接的因缘关系，所以会有因缘关系的话，一定是种子跟现行，以及啊现行跟种子，就那个大圈圈里面的，那么大圈圈里面的这个因果关系是最主要的。至于种子跟种子互相先后啊，那个是虽然也承认这个是因果关系，但是那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种子生现行，现行再生种子。但是第二个这个种子呢，将来什么时候得现行，这个不知道。所以啊，唯识学它不会有一些困难，比方说你那个种子呢，永远都。一直的得到现行，或者呢现行直接去产生现行，没有这样的。那这一种因果关系很特别，这种因果关系它要面对好几个角度，这个不用看了，这个大圈圈里面这三个关系我们不要讲过多少遍，种子跟现行，现行跟种子，这个我只是写在黑板上，你思考比较容易思考。这个其实应该不用写，因为你脑袋里面不可能没有， 不可能不记得这个关系，种子生现行，现行再生种子。如果你连到现在连这个这样简单的三角形的方位的关系都还搞不清楚，那你就浪费很多时间。然后我刚刚讲啊，这个关系要解决，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可以面对很多问题的责难，甚至于这个关系会跟中观学讲的因果关系都会不一样。那个唯识学讲的因果关系就限制在这种关系，这种关系它是同时性的，可是跟中观不一样，中观只能够承认或者种子跟现行，或者现行跟种子，它不可以三个，它不可以三个同时，三个同时对它而言呢，容易导致种子生种子，因为它是同一刹那，同一刹那有两个种子，对它而言，你同一刹那有两个种子呢，它多半都会责难你说你有自己生自己自身的困难，但唯识学没有这个困难，是因为这两个种子不一样，不是同一个东西，不是同一个东西，所以没有自己生自己。那我们这个大圈圈第一个种子是讲本有，这因为我们要讨论的课题是第一次的无漏的现行，这个现行是讲就是见到位，第一次无漏的现行。那整个看起来呢，现在已经很确定这一个结论哦。窥谛大师引用霍华论时的这个结论很确定，就是什么呢？第一个种子必须是本有的，对于第一次的无漏现行呢，必须要承认，尽管这有点像是推论回去哈，必须承认有本有的无漏种子。就我说种子甲，那这个是种子乙，第二个种子是种子乙啊。但是第二个种子乙也很重要，也非常重要，是这样。那但是中观学只能承认种子跟现行，就是因果呢，只能有一个因一个果，而且是同时。而且这个因啊，这个因如果没得到果的时候呢，不可以被叫做因。只有当果现前呢，因果是同时的，才能够互相以缘起的方式，互相对待的方式，互相依赖的方式，来肯定这两个是因跟果。是这样。或者就刚刚讲，现行跟种子，因跟果。其实中观学他的想法里面呢，是有一些困难，就你怎么去回答你这个因果关系以后会不会有继续有因果关系。那唯识学因为你有第二个种子，这个种子是来自于这样的关系，来自于这样关系的。那另外我刚讲就是现行跟现行，那这个种子呢，将来也可能又有一个现行，可是这两个现行没有直接的关系，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这两个现行如果要有关系，要透过第二个种子，第二个现行直接来到的，直接的因是来自于第二个种子。那这样的关系你一定要很清楚，不但要清楚，你要能够应用在具体的例子上面。那现在讲这个四第一法，就是有漏，它本身四第一法本身是有漏，这件事情也要肯定，把它肯定了。四第一法是现行，这个现行确实是有漏，不可能是无漏。如果四第一法是无漏，那一样的问题，它的种子怎么来？它是现行，一定要有种子嘛。然后我们已经确定了这个原则，有漏不能去生无漏，无漏也不能去生有漏。那你四第一法如果是无漏，那它也必须有一个无漏的种子，是这样的。那第二个图呢，就是我上次在那个右手边画红色的部分，就是我们一样可以用四第一法做例子，就是有漏的现行呢，它会去熏有漏的种子，这个熏是生长的意思。那当然这一句话是在比较后面的地方讲，比较后面这是讲闻熏习的地方。 文熏习的地方是在37页，我上次讲了27页37页你要把它配合起来。37页就是用刚刚讲这个文熏习，37页倒数第三行或者倒数第四行最下面，我们再把它念一下。37页倒数第四行的下面，解脱分善根已去，这个已去是从那个地方开始的意思，从解脱分善根开始啊，听闻正法的时候，这个解脱分有个特色，就是你内心要升起强烈的要得解脱这种意愿，就是你的发心，最少要有这样的出离心的，否则你所做的一切啊，不能叫做解脱分善根啊，是这样的。好，那举。我假使你已经有了，但是接下来你还要做很多事情，其中一个就是听闻正法。那听闻正法的时候呢，它本身是现行，就像我们现在我们在做这些事情，这个是现行，这个不是种子，这个现行本身是有漏的，只要你没有无漏的经验以前，你的现行一定通通都是有漏，这是第一个部分，所以倒数第三行由现行有漏，就用闻正法来做例子，就以我们现在来做例子，还有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是什么呢？即自因缘所熏。自因缘所熏是指这个现行，刚刚讲这个现行它是有漏的，它作为因，就是这个现行再加上它所熏的也是有漏的种子，这是一定的。这个现行本身呢，只能去生长这个有漏的种子。这里的熏是指生长，生的意思。然后呢，这两个加起来呢，他们呢，对于另外一件事情，他们只是增上缘。可能的话再把这个图呢把它圈起来，就是现行跟种子圈起来之后呢，像我上次画的方式不是现行跟种子，第一个种子不要包括进来，只要包括这个现行跟第二个种子。你看我们这个图，你现在他讨论了你就能要配合用，然后这个圈圈呢，你右手边，像我上次讲画一个箭头，在这个圈圈的右手边直接画一个箭头，圈圈的右手边，直接画个箭头，往你的右手边，对，然后这右手边要写什么？就写这个无漏的种子，对，这个无漏的种子，这无漏种子是本有的。对这个无漏种子呢，这个箭头是增长。刚刚你这个箭头可以画长一点，你的那个箭头下面要写两件事情，无所谓，好，你们了解我的意思。那慧一大师这句话你把它看完，这个到这里是增上缘，第三行最倒数这样，倒数这样最下面，令其本有无漏种子亦得增长。那他们合起来的作用是做什么呢？去增长本有的无漏种子。那这个本有无漏种子呢，下面要再画个线条，他以这个本有无漏种子才能够升起真正的第一次的无漏的现行，是这样的。那这件事情要把它很肯定的清楚。那你看红色部分，它一样是种子到现行，但是它的性质一样是前后是贯穿的，前后是一致的，这个种子是无漏的，现行才可能无漏，就这样子。然后你配合实际状况，最严格的就是在讲第一法是黑色这个圈圈，四第一法乃至你四第一法以前顺解脱分的三根，开始一直到 一直到顺抉择分软顶忍四第一法，这都还是有漏，最后的有漏就是这个四第一法，都还是黑色圈圈。我们现在也在做黑色圈圈，这个黑色圈圈的力量，那为什么它可以是增长无漏种子呢？这有个条件，它是善的，它是清净的，是善的。然后这一个状况也是我们上次有提到，这是更早，就是在13页，在13页有提到这句话的。这个13页的中间啊，注解这个于且一说诸种子体啊，真的这个啊，它性是本有的，但是要被这个染或者净去熏发。是这样。那慧一大师的注解里面呢，讲得很明白，就是他的注解有三行的最后那一行，这我上次都讲过一遍或两遍的，这你要画重点都早该画过的。就最后这一行说有漏，但是它是净，有漏的净以及无漏，对于下面呢本有无漏种子才能够有这个力量复发本有无漏种证。所以这句话让我们明白啊，我们现在虽然是有漏，可是如果性质上它是清净的，是善的，它有一种刚刚讲增长那个本有无漏种子。好，那我在这地方我要停下来，因为这个是你一切修行的关键，你一切修行的关键，一切转凡成圣的可能性就在这里。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啊，你永远是凡夫。而实际上不可能，这个从佛陀本身一直到佛陀的弟子们，一直到后来的祖师大德们，已经不知道多少人成就了转凡成圣。那你怎么解释他们如何从凡夫到圣人，就要靠这个。没有这个解释的话，你就是无法保证或者无法解释。为什么呢？那就是你永远都凡夫。没有这个关系的话，没有这个转折关系的话呢，你永远只有黑圈圈。因为你的现行是无漏的，是有漏的。你的种子也是有漏的。这个现行是有漏，它怎么熏那个种子也还是有漏，都在黑圈圈里面。就这样子，还好这个黑圈圈合起来作为增上缘，可以去增长本有的无漏种子。那本有无漏种子，不客气讲啊，这个只能靠这个关系去推论。不过因为确实有人成就了转凡成圣，所以呢，这个是一个解释的模式啊。但是它是合理的，因为你才能够解释为什么有人转凡成圣，为什么有人有第一次的无漏经验，就要靠这样来。至于第一家一切种子都本有的，它有它的困难，它也不能解释，因为它本一切都本有啊，一切都只是对原来的种子的增长，反而会变成他的种子不能得现行，他反而变成这个困难。而第二家一切都是心熏的，那永远都在黑色圈圈里面，他没有机会去做这个，因为没有本有的种子嘛，你一切都是心熏的，那永远就是一个圈圈，有漏的自我循环的圈圈，是这样子。那护法论是把这两个综合在一起了，真正的关系是这个关系。那慧一大师说出来了，其实护法论是搞不好还没讲这么清楚，因为护法论是还有成为师，他要面对的是别的经论上面所讲的。至于这样的具体关系呢，慧一大师把它讲得比较明白，不过他不是自己创造出来的，就从这个成为师论或者四大成论等等啊，确实是可以得到这个关系的，是这样的。这个就刚刚37页啊，就讲得很清楚的，很清楚的。刚刚37页我们把它看完哦， 刚刚说令其本有无漏种子亦得增长，然后呢辗转增盛、哦、所以我们现在都在做黑圈圈，也在做对红颜色的部分，可是还没有第一次无漏，因为你那个辗转增盛力量还不够。如果够了，那你就会得到第一次无漏的经验，那时候就是见到了，就是至少你是得出果，或者是得见初地菩萨，是这样子。那现在这个还是很重要的阶段，就是这个被增长的无漏种子，是这样。这句话呢，我把它看完，因为这句话要解释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倒数第二行中间哈，即以这个种子在辗转在增盛，然后呢，即以就以所增长的这一个无漏的种子，无漏圣种啊，加个圣，夸张一下，夸张一下，它是很殊胜的，因为就要靠它，后时以后啊，正生正就是它才是直接的。以这个无漏的这个殊胜的种子，以它为直接的，生出出世的心，生出出世的心，这个是现行哦，这不是种子哦，出世的心是现行。你第一次出世的心就是见到，就是无漏的现行，是这样。哦，真的当然就红色的线条那个地方。好，那这一页的最后这一行说呢，由于这个关系啊，把这个一说无漏所增长的这个种子，这个种子被叫做闻熏习，是这样子。那这个闻熏习本来是这个色大乘论讲的，这个听闻清净的法界清净的等流，哦。这个是闻熏习，其实是讲，真正是讲所增长的那个无漏种子，因为只有这个所增长过中的才是真正的因，得到第一次的现行的因，实际上并不是闻熏习本身，闻熏习只是增上缘，它不是因，不是因缘，但是呢，因为合起来就是靠着它的力量的增长，所以呢，色大乘论直接讲，闻熏习是无漏的，它有无漏的部分，有无漏的性质，其实不是。闻熏习这个字，如果说是无漏啊，不是讲它本身，是讲它所增长的无漏种子，这样才通。啊、哦，这个色大乘论把这两件事情并在一块，是这样的，其实不太理想。不太理想，因为以前我们在学这个地方的时候还是有点困扰，就是听闻正法这个闻熏习到底是有漏还是无漏，为什么又说它有漏又说它无漏、哦、它真正无漏啊，从色大乘论从成为是从科技大的解释、哦、真正无漏还是指这个种子，这个种子被闻熏习所增长而已、啊，这样的话就没有矛盾了，因为真正的大原则，有漏不能生无漏，无漏不能生有漏，这个大原则不可能被改变的。你这个听闻正法熏习这件事情是有漏的，这个现行本来是有漏的，它绝不可能从黑圈圈自己跑到外面去，跑到红色的地方去，就是这样子。这个地方一定要把它很清楚。OK， 这样应该可以明白了哈。那么护法论释的这一个结合这两种，就是比最理想的一种方式。我们上一次应该是讲到第30页，那现在还是在对第二家的反驳，对第二家的反驳，篇幅稍微多一点点。但是因为他的课题转到连带去讨论这个心性本净的课题，是这样子。这个原来是我们的教材的第71页那个地方，是这样子。 关于这个心熏的这个主张啊，一切种子都只有心熏的，他要面对的困难比反而更多，是这样子。我们已经看了好几项啊，是这样。那么最初，我这里也先停下来。这些课题最初是怎么跑到这些课题来的？怎么跑到这个种子本有啊、熏熏啊这种课题？是因为最当时前面呢、啊、是要解释第八识，要解释第八识的因相，就是一切种子识，要解释这个一切种子识的地方啊，对一切种子的这个状态需要进一步去说明它，那因此就需要去解释种子到底怎么一回事，才会引申这些课题，或者说才会把这些课题包括进来，是这样。那这个课题都还没完，这个课题要连到下面讲种子六义啊，讲人熏所熏啊，才把这个第八识一切种子这个印象啊，作为一切种子识，才把它交代清楚啊。因为这个篇幅多了，我们可能忘记最初是从那里引申到这个地方来的啊，是这样。不然奇怪，这个这一卷主要是解释第八识，怎么要讲到这个种子，乃至还讲这个四种缘的关系等等，好，是这样。OK， 那么好，然后回到刚刚讲这一个心熏，一切都是心熏的，就是它会有肉生无肉的问题，或者无肉生有肉，或者呢，他们再转了、啊，转到一个角度变成说有肉的心。这个是现行的，它的体性是无漏，变成要改成这个样子，但是改成这样一样有问题的。唯识学不太承认这个事情，说你有漏的现行、然后它的背后或者它本来体性是无漏，不太承认这个了，因为这种说法不太容易解释为什么是这样子。这个模式本身可以面对一些问题，可是这个模式本身为什么是这样子，你很难的，你最后必须退回到像大乘起心论啊等等，就是说这个心性本净、它的法尔如是的，然后这个本净有点又有点它的作用啊，如何如何的，这都不太理想的、那另外一个点很重要，我在这里要再一次说明，这个心性本净呢，对唯识学可以接受，可以接受心性本净，但是那个心性本净怎么去解释什么叫心性本净，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这是讲真如。对唯识学来讲，一切呀、你一定要说它是本来清净，或者本来自性清净。可以，但是只有一个东西是这种东西，这个是在第九卷第十卷讲过的，只有一个东西就是真如，唯有真如才可能是本来自性清净、要注意这件，唯识也可以承认心性本净可以，但是一定要解释为这个是二空所显的圆成实性，所证悟的二空所显的真如，这是论本文有讲，这是在第34页到35页可以的。问题是呢，一旦这样解释之后啊，注意真如的特性是什么，真如是无为法，你那个心性本净是真如，而且是无为法，到此为止可以。那这个真如是成果，它不是因，我再说一遍啊，这个地方是整个唯识学如果承认心性本净啊，跟起心论也好，或者跟这一种所谓如来藏缘起的这一种经论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心性本净呢是果，是成果啊。即便我们可以说接受那个后来有烦恼把它障蔽，当然这个就是生慢境啊等等的，我们可以承认这个事情的。但是呢，这个 本来亲近这个真如，它是没有主动性的，它是恒常的常。这个常意思是说它是无为法。那我们可以承认它本来就是常法，是无为法，它没有改变。这个心的真实本性没有改变，这我们可以承认。但是我们不能承认它有主动性，或者它有作为因，因果的因。那这个是最大的差别。如果如来藏缘起的经论它解释成这样的，那就跟唯识一样。可是通常他们不这样解释的，他们会把这个如来藏或者是这种说法解释为如来藏有一种推动力，它有一种主动力。那我以前也会认识到一些人，他们有时候也会讲他们自己会觉得有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就比方说他修行有点成果，他会觉得这个是如来藏的关系，如来藏的一种主动的进化的这种能力，不然他们就不讲如来藏，不然他们就是讲这是阿拉耶识，他们觉得有个清净的本性，这个本性有推动力，靠这个推动力呢来，就刚以前讲了，也是这个心熏的这个主张的人作为无漏的因，记得吗？但是一旦作为无漏因，对唯识学而言这就不对了，就不对了。为什么呢？就是你要作为因，它就不可以是常，它必须要有改变。就你刚刚讲了，如果如来藏它是有主动力的，它必须要改变，就是所谓改变，就是前一刹那跟后一刹那不能一样。那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自己怎么解释，他们自己承不承认是这样子。那一旦有改变的话，它就不是真如，就这样。所以这两个的区别很明显的。那唯识学承认它是真如，但是它没有主动性，它不可以改变，不可以前后刹那有改变，一改变就是无常了，就等于刹那生刹那灭。但是刹那生刹那灭，它就不是心真实性。如果你刹那生刹那灭，就不是一切法的最真实的真相。原神实性真如，它是没有生灭的，就是这样子。那我们可以承认它被课程烦恼所障蔽，你的修行就把课程烦恼把它去除掉，使得心性本净，等于说呈现出来也好，这可以，但是它是不能有主动性的，这个差别很微细。可是，一般人如果觉得自己内在有一种推动他修行或者什么，他其实就已经把那个根源说成有改变、有动力、有改变的，那就不是真如了。但是他们可不可以承认如来藏不是真如，这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解释。这一点成为师论有他承认，但是这个篇幅很短，就这么几句话，而且这个课题啊没有继续，你在整个成为师论一直到最后没有再继续，只有到转世成智最后才再把这样的真如或者圆成实性再提出来。那这一点我刚讲是可以承认的，我再讲更具体一点，这样的真如或者圆成实性或者是我们讲的一真法界，可以作为果，但是不可以作为因，这一点一定要清楚。那另外有一些经论特别是华严经，也有的人可能把华严经理解成这种说法，就是有点像循环，我把它描述一下比方说他们说这个叫法界缘起，或者叫法性什么缘起的，就是说一切都是从这里为开头然后它就是绕一圈就回来了，简单讲就是这样子，就一切还是不离这样这样这样。那如果是这种说法的话呢，那同样的问题就是唯识学的角度去看，你这个东西最初的这东西到底是常还是无常，到底它是 不会变动的真如呢，还是会变动的，会有推动力的的一个根源性的东西，是这样的。那只要你把它解释为像我们上次讲的体相用，体是不会变，体是清净，但是相跟用是染污的，或者相跟用是有生灭变化的，你一旦这样解释呢，对不起，这种解释已经变成是数论的解释，已经变成是数论的那种看法。而这种看法在中国人或者是中国文化或者是某一些人呢、啊，他不小心就掉到那个地方去。唯识学并不是这样，唯识学并不是你的体是恒常不变，是清净的，是无漏的，但是它的相跟用是那样，不是的。因为你怎么解释呢？为什么这个东西表面相跟用是染污的，是有漏的，而它的体性是清净的，是无漏的，是不会变化的，是常的，你怎么解释呢？然后我上次有讲佛的这个三个身或者四个身，并不是这种，并不是这样的方式。那我自己回去看啊，的确有看到陈顺针对这一点要讲很清楚。这四个身其实都是真如，并不是说有真如再去生出来，不是说真如是恒常不变，它生出一些会有变化的，会有生灭的，不是。不是，我下次再把那一句话找出来，在第几页找出来。所以这个地方的差别很微细。好，那但是总之唯识学是不承认你那个最后的最背后的这个根源啊，是无漏的，是恒常不变的，是清净的，但是它会生出来，会转变出来，有漏的，生灭变化的，不清净的，然后最后你才再回来。这个有困难的，这有困难。唯识学不用这个，唯识学承认有本有的无漏种子，经由这个管道就可以了。所以对唯识学来讲是这样，我再用一个方式解释。唯识学的意思是你这个无漏的啊，那个无漏种子呢，就我刚讲，这是果，这是成果。虽然它也本来就有啊，但是它不是因。所以它不是真正的起点、啊、不是真正的起点说你最后还回到这个起点，嗯，也不是这样说的。就启示论用的名称啊，本觉，然后呢因为课程烦恼，所以就它就变成不觉，不觉悟，不是什么东西，不是什么东西，那个不、哦、是不是的不、哦、本来是本觉，一念无明，忽然一念无明，就它就变成是不觉，不觉，然后经过修行叫做始觉，开始的始，开始觉，开始觉，到最后又是回到，才回到始觉跟本觉两个又是合，又是等于又是一样的这样子。所以总是有一点点绕一个圈子回来。唯识学为什么不是绕一个圈子回来呢？因为不是用这个起点，不是用这个 无漏的本有种子做起点，不是的，是这样子的。 OK， 大概是这样子。其实这个不好讲，不是很容易讲得清楚它的差别。那上一次在30页，刚才30页这应该都明白了。那本来在30页开始的这个段落，论本文这个段落，在窥基大师的科判、啊、是讲了有八个困难，一切种子都是心熏的人、啊、他们会面对八个困难的。然后这八个困难每一个都有名字，都有名字，可是我看那个论本文你看不一定看得很清楚。在窥基大师另外一本叫做书要，掌中书要，就把这八个一个一个说出来。这个是我念一下那个名字、哦、那其实是在30页开始，三十页开始，第一个就是叫做什么？起心非净，就你升起的心呐、啊，它不是清净啊、哦，或者升起来不是清净的心，就是我刚讲的，你后来的转变呐、啊，后来转变都是有漏的，但是这种解释方式会有八种困难， 第一个八种困难，第一个是相，一相，一是指相转，相会转，真的体是常，叫做相转体常，相转体常，这个转又转变了，这个就是慧义大师在三十页后面这个解释哦，后面这有四行，倒数第二跟最后，就这个相会转变，这个转变是指从有漏，这个心啊，它的相状作用是有漏，然后转成无漏，但是它的体是没有改变，这个体没有改变的，是这样子。我们把这两行看一下好了。那三十页最后这两行啊，未彼大等，这个是指数论派所讲的哈。第一个言者是自信，然后自信是那个体，自信这个体是恒常不变的，是一啊。然后，但是它底下产生的更多的也有很重要言者，一个是大，一个是我等等哈。那这个我跟大这些言者呢，它倒是有可以改变，它的相状、相貌、形象可以改变。所以未彼大等呢，相虽转变，而体是常一的，是这样的。这个体不是大，这个体是自信，是这样的。但是他们又好像有合在一块的关系。好，此即有漏心相，转为无漏，是这样子。但是呢，最后这样啊，以无漏的心体啊。这个体本身就是无漏，因此非前体灭，故言心常。就是原来这个相还没有改变以前，它一直都有个体，这个体是没有改变的，体没有灭掉，并不是在没有改变的前面那个体，这个体灭掉了，然后生出一个清净无漏的体，并不是这样子，是这样子。那这个相可以改变，就是最后这行最下面，思前有漏相，前面那个有漏相不见了，就失去了，灭掉了，然后它改为得到无漏的相，所以相是有改变，但是体完全没有变化。问题是这种说法就是数论的说法，要注意佛教不是这样子，但是这个有点像一般人的解释。这一种解释方式啊，在整个成慧师论是不承认的。成慧师论也很少用体跟相这个名称，偶尔有看到，我有印象有一两个地方，可是这个都不是他主要的解释模式。这种解释模式很容易就掉到数论派去的，是这样。这是第一个错误困难。第二个错误困难是恶性因同难，恶性是指善跟恶，善跟恶两个要变成同样的，这个应该是就是31页的论本文的下一句，恶无忌心啊，又因是善，这样的困难，这是第二项。那这个意思应该我们明白了，就是说最初他的这些困难来自于他认为心性本净啊。不管你现在的表面上的现行的心是善还是恶，它的本性心性是善，心性是善，从我逻辑上来推论呢，会变成你表面上互相都一样的，表面上的恶跟无忌的心就跟善的心是一样的，因为他们本性都是清净的。好，这是第二个困难。第三个困难是隔壁这一个论本文，那这个第二个困难叫做对不起，我看这个是恶与善俱，恶跟善在一起，这个恶与善俱。第三个困难，第三个项目叫做恶与善俱，这就是那个许则因与性等相应，和性等相应就是跟善的心说法在一块。再一块就是这里讲的相应，这是第三项的困难。那为什么是这样呢？那一样啊，就是这一种 表面上是有肉的不善的心，但是它体性是善，但是体性是善会导致它应该可以跟善心说法相应，是这样的。这个是回答这个论证啊，这个论证并不是很难懂的，但是这一种善又有好几种啊。在这一页啊，31页的倒数第五行，有讲到，就这一种善到底是哪一种，是什么东西呢？啊，这个倒数第一行说：“此中应续诸师啊，立善各有几种，如别抄说。”别抄我这里要打住，补充一件事情，这个《成为世论别抄》也是慧立大师的著作。但是很可惜，现在所保留的呢不全。这个保留下来全的是这个《掌中书要》。在所谓的全呢，是说《成为世论述记》有64卷。像这一个书要呢，它是配合这个述记每一卷呢的第几页，它要补充一点点。像你看啊，这个地方啊，这个是，比方说这个是。述记第13卷，然后第几页第几行这样子，然后就一点点一点点这样的，这60卷都有这样的一个补充。这个补充到底谁先谁后啊？这个不重要哈。可是别抄呢，只保留前面10卷，还有最后的10卷，就是第一卷到第10卷，然后第51卷到60卷。它本来应该也是全的，有60卷，但现在我们看得到的只有前跟后，中间的都没有了，蛮可惜的。而这个地方是第13卷了，在别抄现在看到的已经看不到。那还好这个述记有一点点提到一点点别抄，是这样啊。那除掉别抄跟这个书要，还有一本叫做料卷，材料的料，那个简就是简单的简，就是除掉述记还有另外这3本，那合起来这4本啊，是被当作那个慧立大师对唯识学的最主要的见解，就在这4本书里面。那另外那3本呢，合在一起有这么厚，我们基金会有出版的，它的出版就像这样的本子去影印哈。我也有厚厚的一本，今天没有带，因为很重。你们愿意的话，应该问基金会还有没有啊、哦？那你有的话也可以看的。然后呢，这些另外这3本呢，其实是保留在不是大正藏，是保留在可能万字序藏。万字序藏是另外一套，那里面有的万字序藏很多是中国祖师的比较零散的著作，是这样。总之啊。别抄有点可惜。那个料卷呢，它分量也不少，但是它就不是一卷一卷这样解释的。它是把一些课题重新提出来，重新再说明。像我昨天在楼上这个一个实验的班说到有个课题，就是那个什么率尔五星这个课题啊。这个课题在料卷那本书又提出来。又讨论了，所以可见这个课题是蛮重要的。好，这我就这样子讲。那现在是说善这种事情啊，你看到下面讲倒数第四行，若如色身啊、这一种善，但是他并没有信心这一种新说法。那这一种善是到底是什么状态？那其实这里就是五味白法，那个五味。我们一般讲的善是什么东西呢？好，然后再说，若是不相应，这个不相应是指心不相应心法。就你说的善这件事情呢，如果它是属于这一种不相应心法，如果是这样讲，那它也不是心，亦非心性。好，再来，若是色法，那它一样，它也不是心性。现在是讲什么呢？这个为什么慧大师在这地方讲这个呢？就是你心性是本净，但是你的那个刚才讲你的表面的恶无忌的心到底是善还是不善？ 如果他是善，他应该要有一般讲的善，属于一般讲的善的种类啊。再不然就他应该是一般所讲的善的一些状态或者性质，是这样。那现在说若是色法，那当然他也不是心性。再来呢，如果说心心所，如果你讲的这一种所谓的善啊，如果它是五位里面的心法或者心所法这一类啊，那这一类如果它被叫做善，它根本的特性一定是跟善心所法相应，那它本身才能叫做善。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明不明白啊？就是我们平常讲什么叫做善呢？有一种叫做法性自性善，有一种叫相应善。一般讲，你说你现在升起一个善的心、善的状态、善的心，那都是指你有第六意识，或者你伴随有前五识。但是这个是心啊，是事本身。真正来讲是说你要有一个善心说法，在十一种善心说法里面啊，你至少有其中的一些跟你的心同时，也就是相应，这些善心说法才能够让你的心成为善。这个是它根本定义哦，根本的状态。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的恶跟无忌这种心啊，或者你说有漏心啊，就跟一般的善是一样的，等等的。那他们承不承认呢？承认也有困难呢、啊，也有困难，这样子啊。这个就是第三种困难，叫做恶与善要同时要在一起。我们大概就这样讲。再来看32页。这是第四种困难。第四种困难名字叫不惧非善。就刚刚讲那种第三种情况的反面，不和善心说法在一起。那我刚才讲一般讲的善必须跟善心说法在一起。如果不跟善心说法在一起，那就不是一般讲的善。这个叫做不善不惧，就是非善，不惧就是不惧非善，这样的困难，这第四种困难。这是32页第一行这个论本文，不许则因非善心体啊，那上不明善啊，况是无漏，就是你如果变成这个情况的话，就是连一般讲的善都不是，甚至于当然就更不可能是无漏，是这样子。那第五个困难是隔壁这一个，有漏善心即称杂染。第五个困难的名字叫做利恶非因，利是利如，就类似于恶的恶心的一样。那好，但如果你说的善或者你说的有漏杂染的心，就跟恶的心一样。那会有一个困难，就是恶的心不可以是无漏的因啊，恶的心不可以作为无漏的因，所以利恶非因，就等同于恶心，但是它就不是因，不可以是因啊，这样的会有这样困难。可是那之前是希望找到一个东西，可以作为无漏的现行的因啊，他要找一个作为无漏的因。那你到这里到第五个困难是，他就你有漏的善心啊、哦，注意这个善心是表面的现行，不是心性啊。那、哦、有漏的善心又被叫做有漏，有漏就是有杂染嘛，有杂染就跟恶的心也是一样，所以他的性不是无漏，这论本文的句子啊、哦，性不是无漏，性不是无漏就不可以作为无漏的因。所以这个还是要配合前面讲的那个最根本的大原则。奎一大师这里解释说，彼若就言有漏善心性等具故，可生无漏。有漏的善心啊，但是一般的就跟善心说法性心 信心信或者有惭有愧，无贪无嗔无痴，精进，还有呢不放逸，还有什么清安，还有一个舍，还有不害等等齁、哦。那他认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可以产生无漏。这个是不对的、哦。有漏的善心，就算你跟善心说法在一起，不能因为这样就可以生无漏。就是不可以因为这样就作为无漏的因了。是这样的。然后呢，这是如果另外一种情况是说他是不善，不善或者无忌啊，那他第二行这个注解里面第二行无信等，就是他不跟这个善的心说法在一起，然后他不是非信净者，他不是心性本净，就他体性不是清净等等啊。但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他的体性不是清净，换句话说，他体性是杂染。再讲一遍啊，他的体性不是清净的，因为没有跟善心说法在一起。但是如果体性不是清净的话，就等于说体性是杂染的。如果说体性是杂染的，那就是跟不善心又一样了。他内在逻辑是这样子啊、哦，这个是我们上次有讲过的杂染的。那杂染的心是有漏的。那他就不可以作为无漏的因，是这样子。好，然后33页是第六项的困难，他的名字是什么呢？智障信同，对峙，去对峙的东西跟所对峙的障碍啊，他的体性是相同的，就是等于是有漏跟无漏了。从论本文看是有漏就是无漏，无漏就是有漏，是这样的。就是论本文在33页最后这个句子啊，若有漏心，性是无漏，那逻辑上会导致反面的，无漏的心，它的体性反倒是有漏。原因什么？就是差别因缘不可得，就是我上次讲这个有漏的心跟它的体性，或者互相相反呢、你没有办法只承认一部分，不承认第二部分，是这样子。至于如果有人认为这个有高下、有胜、有劣，这个是就是你那个胜劣高下本身是怎么来的啊？好，第七种困难是34页，我们上次有讲到，这个叫做凡夫起胜，就是凡夫的心。如果他是无漏，凡夫的心是无漏，注意这个心是现行的。如果他的心是无漏，那就是有了无漏的现行，有无漏现行，那就是圣人了，是这样子。但是实际上不可能，凡夫仍然是凡夫，是这样子。那为什么会有无漏的现行？因为他的心性是清净的。就会导致这个样的一个结果。第八个困难是叫做现种因同，就现行跟种子应该会变成是同样的，地位上是一样的，就是现行跟种子啊，要不都是有漏，要不都是无漏，变成这样的。这个刚刚第七个困难应该是延续到第二行那个论本文的第二行，就是若一身心心虽无漏，而相有染不明无漏，或者这一项是第八个困难哈、哦。第八个困难算是有两句，若一身心心虽无漏，但是相是有染，因此就不叫做无漏，就是反复的心啊，没有第七种困难。第七种困难是若一生凡夫的心是无漏，现在说凡夫的心不是无漏，因为他的相貌是杂染的。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他自己会导致一个逻辑上的结论，就是隔壁这一行中间这一行心的种子也不是无漏，就是凡这个心是指凡夫的心，凡夫的心你说这个心是相貌上是有杂染，那既然这样，他的种子也应该不是无漏了。 点点点点。啊，这个我就不念了，这个是以前有说过的。那么，但是因为，这个地方是讲前面有个地方是讲地狱的友情呐、啊，他们可以成就无漏的三种根，但是是讲那三种根的种子是可以的，啊，他没有现行。那但是这一个困难是说，你如果承认他的种子是无漏，啊，只是因为他的相貌是杂染。就不叫无漏，它是它实际上体性还是有是无漏的。那这个体性无漏的话，应该会导致有无漏的现行。总之，这个现行跟种子的地位是要一样的。那大概第八个困难是这样的。那总之到这里的结论就是导致我们上次讲的这个课题到此为止，然后转到另外一个角度，就讲那个心性本净。那心性本净这件事情，这句话经典上是有的。那余切威是如何解释这句话？这就是我刚讲的。那也是在35页，《圣曼经》确实有说到这件事情。那唯识学只能承认这个就是指真如，可以，我们可以承认，真如是心性本净，可以的。因为真如是一切的心的最真实的真实性，那它确实是本来自性清净，是可以的。我们休息几分钟再继续。